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平平他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灵城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地认识您，更多地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校长建议平平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地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平平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平平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平平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黑夜里等候，天上圣子与我相会，我的心等候，爱慕你显现，夜更里每思念，有 愿意等候你，黑夜虽绵绵，我的心却满甜蜜，我的主，我心深深地爱你。
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 Crystal。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又回到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内耗的问题哈。其实内耗的人的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清楚。如果你把你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哎，你会发现无论是你的成绩啊，你的成功与否啊，别人的认可啊，都在你的身上失效了。因为你最终去关心的是神喜不喜欢，神的呼召，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日子。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一切都简化了很多。因为真儿自己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因为无论是在情绪情感上，虽然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但是呢我却是同样有又骄傲又虚荣。有些时候呢这个极度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自己太多，看自己太多的时候要么就是自卑，要么就是自傲，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反应。真儿每一次看见的时候呢，就会意识到说，哦，这一刻其实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我自己舍弃，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目标里面去。那我想这是第一步，当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后面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把一切复杂化，但是以神为中心，神的专业就是把一切简单化。那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哦，原来你过往生命里面因为内耗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挣扎和压力， 其实也没有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难，反正一天一小步就够了，在神面前一天一小步就够了。所以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不信主的人来问你说，哎，你抑郁的时候什么对你管用？药对你管用吗？你的信仰对你管用吗？婚姻管用吗？还有儿女管用吗？就是其他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发生了效应了？你能不能够告诉这些可能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听众朋友呢？
我觉得刚刚你列的这些都管用，但是没有神都不管用。
非常好，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其实跟抑郁症人相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抑郁的人不会爱自己，更没有办法爱别人。所以我的先生，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也在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感觉到任何的爱，同时要面对我的各种情绪。但是他就跟我分享，再一次他在神面前的立约，在支持他整个几年下面，他都在行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靠着神的约。因为我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立约说，无论对方是生病或怎么样，他都会一直陪伴，不会离弃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后面跟我分享，他说那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能爱出来你是因为我在神面前立约，神让我决定去爱你。
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神对他的恩典，并且他是一个很有信心恩赐的人。在我很绝望的时候，他跟我说，神给我盼望，你会被医治的。我跟他说，说你说是我在世的时候被医治，还是我将来回天家的时候被医治？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医治。我那时候觉得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其实是给我很大的信心和支持。
是，
然后回到我的孩子，那我觉得一个天天在抓狂的妈妈，然后一个孩子怎么能够不受影响？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因为妈妈时不时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崩溃。那么小的孩子他是很难受的。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带着我的孩子说，妈妈生病了，我们要为妈妈祷告。然后每天他们三个在一起都为我祷告，不管我参不参加，他们都说，孩子不知道什么叫，但他们知道妈妈生病了。然后他们就会很小的就说，哦，妈妈不舒服，求神医治妈妈，每天每天晚上。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神，那我的孩子也是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度过。
是，
还有就是还想到我先生一点吧，就是他决定去爱我不代表他能够理解我的痛苦，但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从工作上每周五都请假，因为带孩子很辛苦嘛，他就周五的时候就请假来带孩子，让我可以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虽然在楼上工作，但是但凡听到下面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跟小孩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楼上啪啪啪啪啪啪从楼上哇冲下来。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从楼上冲下来那个脚步声，就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安慰和感动。对，还有我亲爱的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这个就太长了，但是教会的话，我想总结的是真理做根基，然后团契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其实教会里面的家庭事工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结婚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培养近前的后裔，然后不是为了去讨我们自己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和好，在我们有争执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我们孩子面前我们也要向他们认错，因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也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我从教会里面领受到了很多这样的真理，就是真理在没有经历之前，其实它只是一个话和知识， 但是这个话和知识当在我处于那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它会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石和方向，提醒我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为什么去做。
是，
团契生活也是我的保护和支持，像陆家，应该叫牧师哈，还是习惯叫陆家弟兄和珍儿姐，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和保护。在跟你同工同行的时候，我觉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见证，然后和榜样，以至于后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愿意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去陪伴和支持他们行走。并且我们家庭事工，那时候我刚加的家庭事工，然后我们有个真爱一生小组嘛，就是我们几对年轻夫妻，然后我们有个小组在一起。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在学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是反复反复的在学，然后反复反复的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然后同时呢，这个团契呢又让我们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敞开诚恳的人，他们就会当着大面然后再说自己老公不是，再说自己太太，然后当大面吵起来。但我觉得那个很真实，就是他让我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有。
是，
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关系成为我的支持和保护。就是虽然在那段抑郁的经历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完全的走出来，
是，
但是他们常常会关心我，鼓励我，用他们能够做的方式，而神就会使用这些方式，然后让我一步步的离神越来越近。
太宝贵了，这个分享。珍儿在听 Crystal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眼前出现了非常美好的一幅图景，就是仿佛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在这个森林里，虽然树跟树当中好像你看不到一些什么样的连接，但是他们彼此的陪伴呢，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可以抵挡风沙、抵挡风暴的一个非常坚固的生命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与我们树与树的根茎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引用于同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的刚刚 Crystal 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团体和信仰的群体，它能够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孤单的，我好像在孤军奋战，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单独行走过，身边神早就已经放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使我们不可诋毁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软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刚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真实的在属灵的生命这条道路上面，天路上面来共同的行走。刚刚 Crystal 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把我带回到原来我们在教会非常亲密的同行的那个光景当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教会并没有家庭事工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一群这样共同追求将神的话语活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各自陷在自己关系的破碎、生命的需要当中，去努力的去挣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珍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我是 Crystal，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
前方。